礼拜四，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对记者话：今日嘅加沙停火谈判系一个好有希望嘅开始，目前仍然有好多工作要做。佢表示，考虑到协议嘅复杂性，我哋冇预期今日呢个会谈可以达成协议，预计今个礼拜嘅会谈会持续到礼拜五。参与会议协商嘅仲包括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白恩斯。去年10月7号哈马斯突然袭击以色列之后，打死了1200人，仲掳走了250名人质。目前哈马斯仍然扣押住百多名人质。以色列之后展开报复，对加沙地带发动军事行动。加沙卫生官员说，截至目前已有超过4万人在以军行动中丧生。以色列方面强调，死者大多数都是战斗人员。科比礼拜四话：我哋需要睇到人质得到释放，加沙巴勒斯坦平民得到救活，以色列得到安全，地区紧张关系得到降温。我哋需要尽快睇到呢啲事情。佢强调，剩低嘅障碍系能够克服嘅，我哋必须完成呢个进程。即使科比冇披露细节，但佢话：既然框架已经基本被接受，如今嘅谈判主要系关于落实。而在卡塔尔首都多哈讨论的计划开始是一个三阶段的优战路线图，这个是美国总统拜登5月31号所公布方案，是要求实行6个礼拜的停火，以军撤出加沙人口稠密区，还释放女性年迈和受伤的人质，以换取巴勒斯坦囚犯获释。之后人道主义救援将会增加，巴勒斯坦人将会能够返回家园。为期6个礼拜的停火将导致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将会释放所有人质，而以色列完成由加沙撤军，停火将成为永久性的。第三阶段是将加沙重建。礼拜四，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声明中说，来自胡塞武装金融官员萨伊德·贾曼纳的网络收入为该恐怖组织提供了资金支持，令他得以肆无忌惮地袭击红海航运和民用基础设施，这个令到该地区和国际社会造成严重后果。负责恐怖主义和金融情报事务的财政部代理副部长布拉德利·史密斯说，今日的行动强调了我们继续致力于切断伊朗向黎巴嫩真主党和胡塞武装等地区恐怖主义代理人提供资金的主要来源。他说，我们的信息很明确，那些试图资助这些组织破坏稳定活动的人将会被追究责任。声明表示，除了针对贾曼纳网络采取的行动之外，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还指认总部设在香港的开兴农环球能源有限公司是黎巴嫩真主党运送价值几千万美元的伊朗液化石油气，还将该公司拥有的管理和四艘船只冻结。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2021年6月10号指认贾曼纳实质性地协助赞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为他提供财政、物质或技术支持，或向他提供货物或服务等支持。早在2007年10月25号，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就指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向多个恐怖组织提供物质支持。另外，美国国务院亦将胡塞武装组织指定为特别指定的全球恐怖分子，该指定在2024年2月16号生效。声明表示，今次制裁的最终目的并不是惩罚，而是促使被制裁对象的行为发生积极变化，还给改过自身的机会。与此同时，同受制裁公司或个人进行某些交易活动的金融机构和其他人员就可能受到二级制裁。礼拜四，澳洲官员宣布，由9月1号开始，很多国防技术不再需要出口许可证。澳洲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这样说，划时代的改变。 马尔斯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些至关重要的改革将彻底改变国防贸易创新和合作模式，给我们可以应对复杂战略局势所需要的速度和规模展开合作。目前美国每年为澳洲签发大约3800份国防出口管制许可证，新批时间长达18个月，而英国的新批时间只需100日。而在下个月开始，美国向澳洲出口的 70% 的防务产品将免去美国国际武器贸易条例所管制和要求的许可证。同时美国将公布一份排除技术清单，列出仍需申请许可的敏感技术，并将每年进行审核。跟住落嚟，美国国务院将有45日的限期来决定是否批准在政府和产业间转让不同清单上的技术，而政府间的技术转让就有30日的审核期。由9月开始，80%以上受美国商务部管制的军民两用技术商品亦会对澳洲实施免照出口。澳洲官员表示，澳洲已经取消对美国和英国价值50亿澳元的900项国防产品的出口许可。根据2021年签署的协议，美国将在2030年代初开始向澳洲出售3到5艘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潜艇作为临时代替方案。与此同时，澳洲和英国合作打造全新的 SSN AUKUS 级潜艇，该型潜艇将会融入美国技术，预计在大约10年后问世。除此之外，AUKUS 合作伙伴仲在开发先进的防御技术，包括高超音速导弹、水下无人机和量子技术。预计这些改革将加快这些项目由研究到生产的过程。联邦医疗保险去年花费500亿美元支付药物费用。何锦丽在星期四的一份声明中说，新价格处方药预计可为几百万老年人和其他联邦医疗保险受益人在第一年悭回15亿美元的自付费用，预计可能为纳税人节省60亿美元。白宫星期四公布的情况讲明，书中表示，作为联邦医疗保险药物价格谈判方的一部分，每年将选择更多处方药进行价格谈判，包括2025年将会再选出15种联邦医疗保险 D 部分承保处药方，2026年最多15种额外的 B 部分和 D 部分药物，以及之后每年最多20种药物。情况讲明，书中表示，新协商的价格将影响几百万美国老年人使用的药物价格。这十种处方药是用来治疗糖尿病、癌症及心脏病和血栓等疾病的药物。很多参加联邦医疗保险仲服用这种药物的老年人和残障人士，亦将受惠于降低通货膨胀法的2000美元自付费用的上限。该上限将在2025年全面生效。据美联社报道，药物减价将成为何锦丽竞选总统的焦点，特别是因为他在2022年以参议院议长的身份投下决定性一票，通过了降低通货膨胀法。拜登和何锦丽都在这里努力说服选民，在经过多年高于正常的通货膨胀之后，成本将会呈现下跌趋势。制药业官员对白宫关于药品减价的新措施持批评态度，认为医疗成本将会以其他方式分散到纳税人身上，包括他们的联邦医疗保险保费。双方阵营已同意在9月10号参加由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主办的总统候选人辩论，另在10月1号举行副总统候选人辩论。但川普阵营一直力促在9月再举行两次总统候选人辩论，还加办一次副总统候选人辩论。何锦丽竞选团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有关辩论的争论已经结束，川普的竞选团队接受了我们举行三场辩论的议题，两场总统辩论和一场副总统辩论。 声明补充话，假如川普真系喺9月10号现身，贺锦丽嘅竞选伙伴沃尔兹将喺10月1号同川普嘅副总统候选人曼斯辩论，然后喺10月将有另一场川普同贺锦丽嘅对峙。现任总统拜登今年81岁，喺民主党人担心佢缺乏精力履行总统职责嘅情况之下，拜登7月21号宣布放弃争取连任，而家换成59岁嘅贺锦丽接替拜登，成为11月代表民主党角逐总统嘅人选。贺锦丽同佢嘅搭档副手沃尔兹将会在下个礼拜去到芝加哥参加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4号在社群媒体平台 X 上公布消息，指出已向明尼苏达州州长华兹和俄亥俄州参议员曼斯提出了9月和10月举行副总统辩论的4个可能时间。两个人都接受在10月1号进行辩论，这个是在几个州已经展开提前投票后进行。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报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晚间新闻主播洛拉奥唐纳和面对国家的玛格丽特布伦纳将主持10月1号副总统辩论。以上新闻由芭芭拉报道。